来各位大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非常好，好。今天很高兴有看到很多新来的朋友啊、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讲经说法的行列。三种布施当中，哪一个布施最殊胜？法布施最殊胜。法布施是不是只有出家人可以做？不是，在家人怎么做法布施？哎，与人分享啊、回去有跟人分享的请举手。哦，好，很多，越来越多了哈，非常好，非常好。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主题呢？如来藏思想。今天是这一个系列的课程的第几堂？第四堂。看不懂的请举手。好，谢谢。看得懂的请举手。没有啊、宝信论比圣蛮经更怎么样？更深，更不容易。他为什么深？因为他讲的更 detail， 更精细了啊、所以你会觉得哦，招架不住了啊、所以没关系啊、师父跟大家一起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啊、这张图片大家很熟悉，对不对？蛋壳代表什么？烦恼。蛋黄代表什么？如来藏。蛋黄跟蛋壳有没有住在一起？有。所以如来藏传授的基本的方法就是要破除烦恼，所以要把它打破，然后来彰显这个如来藏、所以师父千辛万苦挑这张照片，就是要你从图片里头去了解，应该是会更容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先欣赏一段、小小的影片啊、看一下今天师父要与各位来欣赏什么样子的影片啊？你看到了一只手，它可以变化无数多的造型。这是什么？小兔子吃胡萝卜 ，OK。然后又变换成什么？麋鹿。所以这样子的变换是从哪里来？从那一只你看不到的手。你看到的是天鹅，是兔子，是等一下你要看到马等等，那些兔子天鹅都象征着你的各形各式的烦恼，或者是权贵名利。要你注意到的是你看不到的那一只手，在如来藏思想里头它象征了什么？如来藏。如来藏跟兔子这些烦恼有没有住在一起？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但是众生常常迷失在兔子、黑天鹅，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麋鹿的那个造型上面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经常迷失在权贵、财富等等各样子的烦恼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如来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如来藏？第一个要先听闻经法，听闻经法你才会知道有如来藏的存在啊，是不是？你没有听闻经法的话，你知道有如来藏吗？不知道，一阐提他就是不相信有如来藏，对不对？那些大教授，日本的大教授不是批判佛教吗？我们第一堂课就有讲了，批判佛教，为什么他会批判佛教？因为他就是他不能很，他没有办法很深切的了解如来藏思想的精髓，所以他有一些误解了啊。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先听闻经法，所以听闻经法为什么那样子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法师的重要，法师是三师当中最重要的。听闻经法以后，你要怎么样？要开始执行，要开始修行，对不对？你没有听闻经法就开始实行的话，你可能人云亦云，你会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听经闻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堂的架构。我们要讲的是四法，其中我要讲三法，因为时间会来不及哦。像上一堂课我就多占用了各位20分钟，回去忏悔了好几天哦。那今天我希望能够好好的掌握时间哦。然后这边所谓四法指的是，抱歉很不清楚哦，您的讲义我改了，我本来想要讲七金刚句，后来我想我还是要把四法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佛性、佛菩提、佛功德还有佛的行业啊、 更重要的是宝信论，整个宝信论教导我们五大教义，这个是你一定要懂的。你那些什么譬喻摩尼出的譬喻啊，虚空的譬喻，想的譬喻啊，那些你很容易懂，但是呢五大教义你不见得容易懂啊。然后很重要的是整个佛性论呢，它为我们铺设了一条成佛之道。我们今天听经闻法是为了要什么？要成佛嘛。我们今天修行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要成佛嘛，是不是？所以佛宝性论已经为我们铺设了一条成佛之道，所以他用五大教义为我们铺设了一个成佛之道啊，这是宝性论的核心思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论本的简介。接下来你每一章都有，所以您不用急着抄，要很急着要听，听了以后才知道，回去对照讲义来讲啊。宝性论是如来藏学主流的集大成的论书哦。非常重要的一部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如来藏思想经比较多还是论比较多？我第一堂课就讲了，经比较多，论比较少啊。那宝性论是非常知名的一部论，也是集大成的一部论著啊。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因为它非常有系统、有理论的把它推演整个如来藏的思想，所以说它非常的重要。他用四法还有七金刚句，七金刚句没有四法那么深然后叫您自己看哦。四法这边已经有写了啊，所以你不用再重写。佛性、菩提、功德，我特别用红字，这三个法是我今天一定要讲的，一定要传授给您的。业我为什么不讲呢？因为业在宝性论里头它都是用譬喻来解释，比如说用摩尼宝珠来比喻，用虚空来比喻，用想声响来比喻，所以那些譬喻你很容易懂，所以我这个页我就留给您自己看。但是这三点呢你不容易懂，因此我今天要特别侧重在这三点，这三点它融合成五大教义，所以五大教义会是我们全论的重心。当然它四法七金刚句就分成十一品十一品就是有点类似像圣蛮经的十五章。那圣蛮经师父是一章一章带着大家一起念，对不对？那宝性论因为分量太多了，所以师父只有两个钟头，我会来不及，所以我就要侧重在四法当中的三法所融合而成的五大教义啊。先来看一下宝性论目前有多少的译本呢？在看这个翻译本的时候，你一定会很迷糊。如果你有时间预习宝性论的话，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寄送，对不对？寄送如果是以十二部经来说，它叫什么？第一堂课师父就不是第二堂课，不是第一堂课，第一堂课讲大方等如来藏经的时候，师父有讲佛教的经典讲经说法的时候有十二种方式，其中有一种是都没有用长行，直接就讲记了，那叫什么？孤起。所以整个宝性论你会发现他大量运用孤起的方式用寄送的方式来阐述论宝性论的中心思想。那论本记你会发现都不容易懂，对不对？虽然每一个字都懂啦，对不对？合起来都不懂所以他会有一个注释记，他会讲论本记完了以后，然后有一行字完了以后，他开始在解释，注释就是注解，来注解论本记，因为论本记太深了。那这样还不够，还不清楚，后来他又会用一大段的长行的方式来注解论本记跟注释记，所以你要先了解他的整个论的架构是怎么组成的，最后他又会再重复论本记、注释记乃至于四书里头所讲的内容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要看的宝性论是汉译本，就是中文本是千慧菩萨所造的全论可是在市面上你会看到有流通的两个版本，一个是梵文本是 论本记的部分是由弥勒菩萨所造，藏译本西藏佛教他们善用藏译本，藏译本的话他们宣称论本记是由弥勒菩萨所造，然后四论的部分，四论就是只重复了这个部分，是由无着菩萨所造，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汉译本则是全论都是由监慧大菩萨所注解为我们阐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全论的架构，全论的架构基本上就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论本记，论本记它总共用了300个记，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多，分量非常多的一本论著啊，它总共用了300个记啊。金刚经有讲，如果你念金刚经能够跟人家分享几个偈语，4句偈，那300偈的话就是有300个一段的话啊。然后四论我刚刚已经讲过，四论就是来阐述论本偈、注释偈还有四书啊，所以整个的架构你会看到论本偈跟四论，其中四论就是包括这三个部分，论本偈就是包括300个偈啊。好，这边又出现四法了啊。全论的架构我还要继续讲，因为这个你清楚的话你方便进入宝性论。四法就是讲佛性、佛菩提、功德业啊。佛性它强调众生本来就具足的佛性，可是它这边讲的佛性跟圣蛮经的佛性又不太一样了啊。并不是否定如果您在看经，这一部经跟那一部经描述的不一样的时候，请您不要起烦恼。为什么？不是不一样，而是它切入的重点不一样。圣蛮经有几卷？只有一卷，对，非常好。所以圣蛮经能不能把佛性阐述得很清楚？没有办法，因为它的篇幅非常的有限。宝性论有几卷？有4卷，所以他用他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佛性，所以你看上蛮经也出现一次的佛性，但是他没有解释佛性它含有几个意义，但是宝性论它则强调佛性有3个意义。我举这个例子来让您知道说，您在这一部经看到有一些东西跟那一部经所描述的同一个东西可是阐述不一样的话，请您千万不要起烦恼，是因为他们切入的角度不一样。第二个强调佛菩提，佛菩提不是本来就有的，佛菩提是你经过修行以后你才开始有的，是你正得的，所以佛菩提强调的是修行的得证啊。功德则是它本来就具足，我们现在在烦恼中，第一堂课 我就有讲自信清净心，如来藏一定是跟自信清净心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因为清净 自信清净心知道我们具足了佛的所有，在他的佛果位的所有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功德是我们本来就具足的。业我不讲，我在这边先讲一下业他在讲什么。业他在讲整个如来藏思想的终极目标，就是佛菩萨他虽然证到涅槃，但是他不住在涅槃，他要下来救度众生。行业不是行业啊，是不是什么这个行业那个行业，不是，是行业，就是他行救度众生的这一个这个业，这个 action 啊，这个动作啊，救度的这个行业，整个他都是在强调救度的这个重要性啊。四论我们讲过，四论可以阐述什么？论本记，还有呢，注释记，还有什么四书啊？所以四论它是强调三宝性。三宝我为什么不讲金刚？我们先看一下右边这一块啊。七金刚句包括哪七种？来，佛宝、法宝、三宝、性、菩提、功德、业。佛法身是合起来叫什么宝？叫三宝。你熟不熟？熟，所以师父不需要浪费您的时间在这边短短的2个小时里头再来重复三宝，不需要。剩下来的信、菩提、功德就是四法中的 三法，对不对？所以师父会讲这四法当中的这三法，然后业就是留着，它业是用譬喻，所以你很容易懂啊。所以佛法身你很容易懂，业你很容易懂，留下来你不容易懂的交给师父来讲。所以他有十一品，师父不会一品一品的这样子来讲，不会，不会像圣蛮经上带着大家一品一品，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但是至少，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很忙，他没有看这个宝性论，为了帮助大家加强了解，请您一起来念一遍，我念一，你就念后面的，好不好？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在这十一品里头，红字是哪一品？哪一品都不知道啊、哦！红字是哪一品？第五品，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品，这一品最怎么样？最重要啊！您上师父的课都知道哈，有颜色的字就是代表特别重要的，所以回去上完课了以后，回去还是要看一下，至少你要把第五品第五品就是卷三，卷三那么厚，只讲一品，就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品，这一品是最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全论的架构，我还继续再讲，讲四法啊。这四法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佛性、佛菩提、功德。我用五大教义，五大教义就是立基在这三个法上面来阐述五大教义。五大教义是今天这一堂课里头的核心重点啊。那其他的业我刚刚大致上讲了，就是指如来不停的教化众生的行业，它是如来藏思想的最终极的目标。所以您今天来上如来藏思想，最主要是要成就你怎么样回去，一样也是要学习如来，一样要去怎么样与人家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堂课要下课以前，师父都会请我的亲善大使，是哪一样？是谁啊？鲁拉拉带一支什么玫瑰花送给您，是希望您拿着玫瑰花再去不停的与众生来分享您上课所学的东西。这个就是如来的最佳的榜样，学了如来藏思想，终极目标就是要不停的教化众生，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起来啊！我们先来看论跟经典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经跟论有什么不一样？经是佛说的，是不是？啊，弟子把它结集而成的。论呢？论是不是佛说的？不是，论是谁写的？佛弟子为了阐述经典非常的不容易懂啊，圣蛮经非常的深啊，是不是？为了阐述经典所以而造的论，是佛弟子写的。所以这个是经跟论最大的不一样。所以宝性论它引了非常多的经典来阐述如来藏思想啊。其中引的最多的是哪一部经？我上个礼拜讲的圣蛮经引了几次？高达25次。非常好，谢教授答对了，请你来拿满愿节。好，经论援引我们要来看他引了哪些经啊。出名的七金刚句来自于陀罗尼自在王经啊。大集经就是他提到了佛功德有64功德，他是引大集经。九欲如来藏经我们有没有学过？第几堂课学的？第二堂。我们学什么经呢？大方等如来藏经啊、哦。好，然后佛业的九欲，这个跟如来藏经的九欲不一样，这个是在讲佛教化众生的九种譬喻，就是我刚刚讲的摩尼珠啊、 第四的进项，第四天就是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33天的地主啊，地势的他的进项的比喻，还有用虚空来比喻，用声响来比喻等等啊。佛教化众生，他引用的是哪一部经来念一遍？如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他讲佛业的时候有九个譬喻是来自这一部经。再来他讲无差别义，他讲众生跟佛的真如是没有差别的，无差别的时候他引用不增不减经。不增不减经师父也在上课提过，它是什么思想的经典？不增不减经第一堂课你们的讲义就出现了，我们要讲两部经两部论，其中相关的经典好多，其中有一部就叫不增不减经，不增一份清净，不减一份的烦恼。不增不减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就是从就近处下手啊。涅盘经讲佛性义的时候他引用涅盘经，圣蛮经就是讲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圣蛮经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大乘庄严经论是什么学？什么学的基本论书？大乘庄严经大乘佛法有三系，好，这三系当中大乘庄严经论属于哪一系？大乘庄严经论是唯识，就是虚妄唯识那一系的基本的论述啊。所以宝性论在讲佛菩提的八个意义的时候引用的是大乘庄严经论。好，我们再来看不增，我现在要把我们没有学过的经典它引用的精彩的部分我把它拿出来讲一下啊。不增不减经它强调的是无差别义，我刚刚那个上一张投影片就有讲不增不减经它引用的是无差别。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法身如来藏众生界第一地，法身是从因还是从果切入的？果。如来藏呢？因。众生界呢？因。第一义地呢？果。对，好，所以不同的切入的角度一样的意思啊。我们看一下经文，来大声的念，然后快速的念，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来念一遍。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看到经文我们都要从方块图来先解说，因为方块图其实已经解释了经文里头的意思啊。他讲了这四个名词结果呢是切入的角度不一样，就是有的是从果切入，有的是从因切入，所以他说甚深义者就是从果嘛，对不对？从不生不灭就是第一义地，第一义地就是众生界，我们现在的因为不是果位啊，众生界就是如来藏，还是因为如来藏就是法身，证到果位的话就是成就法身啊。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涅盘经，我还有在演引了两段涅盘经，涅盘经非常重要，我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引用了涅盘经啊。涅盘经也是如来藏思想的主要经典，它有三大贡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涅盘经直接用佛性来解释如来藏，在我们今天以前我们很少接触到佛性这个名词，对不对？那个上一堂课我讲圣蛮经的时候我引用了一段经文出现了佛性一次啊。那从这一堂课呢你会发现大量的在讨论佛性，因为他有引用涅盘经，他讲佛性的时候引用的都是涅盘经的经典，所以他用佛性来解释如来藏啊，然后用佛性甚至于更进一步的取代如来藏，这个是他的贡献。第二第三个贡献是我跟如来藏结合，你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就知道了。涅盘经说什么？来念一遍。我者即是如来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非常好， 这边就直接把佛性给带上去了。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什么如来藏，那个时候还在讲如来藏，可是宝性论呢引用涅槃经，直接把佛性来取代了如来藏啊，让我跟如来藏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涅槃经，它还有这一章特别重要，你一定要把它打一个星星，代表它非常重要啊。这一段经文强调佛性，它是强调中道的，它不是落在一边的。看到我这个方块图上面写着什么？同时什么？同时照见。同时照见的意思就是你要同时能够理解空跟不空，你要同时理解无为法跟有为法，你才能够那才叫做你真正的理解了佛性。佛性是中道的，因为它是中道，所以它同时可以让你看到，同时理解无为法跟有为法。其实在你还没有看这个方块图以前，你看那个鸡蛋蛋壳跟蛋黄，你就可以知道它同时照见有为法跟无为法。蛋壳象征的烦恼，烦恼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它是生生灭灭的，一下有烦恼，一下子没有烦恼，它是因为因缘而起的。蛋黄那个如来藏，它是清净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因此从蛋壳跟蛋黄那个图片里头，你也可以知道你看到了有为法跟无为法。好，我们现在从这个方块图里头，师父特别用这个方块图来表示，右边这边是有为，是无为法。无为法代表什么？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话，就是从哪里切入？从就近处，从空处，从就近的地方。因为它是无为法，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嘛。我们后来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人，是因为我们造作各种业的种子。无为法是指着无始劫以前还没有造作的那一片清净无为，就是代表不生不灭，是没有做没有造作的，跟因缘和合没有关系的，与因缘和合没有关系的，就是无为法。所以无为法是不空，就是代表不空如来藏，那个不空是代表着说它是不生不灭的。不跟不空相对的是有为法的什么？空。对，有为法讲到空是指那个虚妄的，是生灭的空啊。然后如来藏思想讲涅槃的四个功德，涅槃的四个功德就是常乐我净，这也是第一堂课就讲的啊。常乐我净都是从无为法，都是从不生不灭，都是从本体。无为法就是从本体，这边是有为法是从相上面切入的，两个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无为法常的无为法常就是代表它不生不灭，如来常住的那种境界。那如果换成有为法的话是什么常？不常，就是它不是常住的那个状态，它不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有生灭的。然后常乐我净的乐代表就是什么？它因为完全没有烦恼了，所以它有乐，乐波罗蜜。乐的相对有为法就是什么？苦。然后常乐我净的我代表它解脱了生死的束缚，所以这个我是不生不灭的我。有为法的我是什么？我无我，就是这个我是会受到生灭变异而影响的我，所以我们称它为无我。然后这个净就是代表它已经证到如来常住的那一个地那个境界，叫做净。所以也就是我们讲的涅槃的境界，极灭的境界。相对过来有为法的话是什么？生死。生死对涅槃，然后我对无我，乐对苦，常对不常啊。好，从这一个方块图我们要强调的是中道佛性，讲的是中道哦，是不偏左也不偏右，不偏有也不偏无的哦。是中道的话，它一定是要同时能照见两边的才叫做中道。 请您 举一部经，他同时在讲两边的经典，你们很熟的，能不能举一部经其中的一段来给我听听看？ 1, 2, 3, go。 心经没有啊，不增不减，那是讲无为啊。有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说，是这个非这个，是名这个，哪一个人要背一段？他用了16个三连句，你其中背一个三连句给我听。啊，是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是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类似这样的。是庄严佛土是代表有为法，即非庄严代表无为法。如果你能够看到庄严佛土，也能够看到非庄严的话，代表你看到了什么？中道。所以你在这边念到的东西，你在念的时候，你应该要马上触类旁通的去想，我在其他的经典哪一部经典也拿到非常类似的东西，你这样子学佛才会快哦，而不是这边讲的你就把它锁定在这边，然后回到每天诵金刚经的时候又照诵金刚经，然后两边都没有联系，一定要把它联系串联起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来，佛性则名第一义空，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虽然很长，我还是照样把它援引的啊。这边就是在讲佛性，讲的是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就是从哪一个地方切入？从究竟处，究竟处就是不生不灭切入来的。所以第一义空也就是空性的智慧啊。这边出现红字了哦，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他这个的意思是要请您注意到，他说一般所讲的空，它不会同时照见空与不空啊。它是在告诉我们，不是说如来藏思想不能看到空与不空，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一般人讲的空，他没有办法看到空与不空。如来藏思想可不可以看到空与不空？可以。如来藏思想这边举例的常乐我净就是不空的部分，然后相对过来这边是空的部分，但是他这一段经文是要把如来藏思想的中道的思想去跟一般的空性的智慧去比。他说一般的空性的智慧看不能同时照见空与不空，他说只有智者才能够见到空与不空。这边的智者指的是修学如来藏思想的各位大菩萨。如果你有修学如来藏思想的话，你同时会照见空与不空，就是我这两块所显示的常与不常，我下面这显示了苦与乐，我与无我，就在我这边下面方块图这边所显示的。空者一切生死，生死是什么法？有为法。生死在这边是有为法，就是空嘛，就是不是不空，不是从究竟处。不空者是大涅槃，涅槃就是代表极尽啊。乃至无我者，无我也是生死啊，就是他一直重复这一个，我是大涅槃，是常乐我净的我，是指从究竟处切入的。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不明中道。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只看到空，你只看到有为法，你看不到无为法，这个不代表中道啊。乃至中道就是中观的思想啊，就是中论的思想。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我，都不能叫中道。所谓的中道是佛性，他要强调的是中道，也就是佛性。中道佛性同时照见有为法跟什么法？跟无为法，也就是照见空与不空。好， 来。大乘庄严经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是跟什么哪一部哪一个学最有关系，跟唯识最有关系。他引用了两个记来成就宝性论的两个记啊，然后我一个记对一个记来解说一下。大乘庄严经论的他引的是普皮品的第一记跟第二记，我们先看第一记，然后再来看这个。我们先看宝性论的第一记啊，就是来自于大乘庄严经论的第一记啊。宝性论的第一记他讲，如清净真空是第一无我，诸佛得净体，是名得大身啊。这边的大身是来自于菩提品，就是大乘庄严经论菩提品里头的大我，强调的就是什么，就是佛的清净的本体，叫做大身，也就是我们讲的法身啊。他说这个大身，这个很重要啊，大身不是神我，神我是古印度的哲学思想啊。神我的意思就是强调有一个主宰性的我，他说这个大身清净的本体不是有一个主宰性的我，因为法身是大身，就是我刚刚讲的法身嘛啊，法身是无我相也无法相，它是空性的，但是它有真如我体，真如我体是成就法身的基本的要素啊啊，所以这个大身要强调的是它跟神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它受了古印度佛学，古印度还有原始佛教，然后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初期大乘佛教的影响当中的第一个影响，就是讲到这个古印度的这个胎藏的思想是有神我的那个意味在的啊。